分享生活风格，开展文化视野，走出旅行深度，也要品味美食故事。收听天下杂志 OFF 学，一起关掉紧凑的日常节奏，打开舒畅的听觉频率。欢迎收听天下杂志 OFF 学，我是李强。今年整个上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非常多的餐厅或者是餐饮连锁店，真的都是撑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哦。可能在我们今天录节目的这个同时，就有店家又宣布要结束营业了，这是一件其实蛮感伤的事情。那这样子听起来当然心酸，可是也因为这个危机，我们发现了说，有更多的餐饮人他们决定要团结起来，互相的帮助哦。那我觉得这又是非常人性光辉的一面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请来了我们的天下杂志资深撰述吴宇杰，同时宇杰他也是我们 OFF 学频道的负责人哦。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说，过去这段时间他在这个采访这些餐饮人的现场，有没有看到一些特别触动他、特别打动他的人事物？嗨，宇杰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吴宇杰。那因为这一次是第一次跟在这边跟大家碰面，
第一次出现，
第一次出现，不好意思。然后我想说，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OFF学。
好啊，请说。
OFF学其实是我们沿用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的一个概念，
是
他认为越会玩的人，其实工作会越成功。那你知道，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很 work hard、很努力的在工作，所以我们就很想要提倡一种生活风格，就是其实呢，你应该也要很懂得怎么去放松，然后很懂得去安排你自己的生活，让自己不只是在事业上可以拿到很好的成就，你在生活上也可以过得很精彩，然后很有自己的风格。
那在我们这个OFF学频道里面，如果这个有兴趣的朋友、读者朋友或听众朋友，可以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呢？
我们就是根据过去啊，大家可能有兴趣的内容，也做了一些大数据的研究。
哎呦，
对，
搬出大数据这三个字了。
对，lifestyle 其实也是很讲大数据的哦。
是。
那我们归纳出四个类别，一个是美食，一个是旅行，那一个是风格，一个是文化。那美食跟旅行，大家在字面上的定义比较能够理解，
就是美食跟旅行。
对，没错。那风格呢？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些活得很精彩的人，他们怎么生活的方式，比较像是一些，你看看别人这样子过生活，如果你很向往，其实你自己也可以。那我们也不见得要百分之百去学别人怎么过生活，你自己就会很有你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们就是定调，这就是我们的风格的内容。然后文化类呢，它就是比较像是艺文啊、展览啊、影视啊这一些东西。
所以说在这个OFF学的频道里面，这样听下来，如果你真的要认真的，你要说工作之外，你要认真的玩，在里面你应该可以获得非常多实用，而且是非常有帮助的资讯。
对，所以希望大家除了在听天下这边听到我们OFF学之外呢，也可以就是买我们的杂志或是上网，然后来关注我们OFF学的内容。
拜托大家了
谢谢。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们刚刚聊的，在这一波的疫情之下，有没有你自己其实非常爱的、非常钟爱的餐厅，你也看到它受到蛮大的影响跟打击呢，有吗？
这一定是有的。其实先讲一下这一次的疫情影响餐厅啊，它基本上是一个全面型的影响，就是从一般路边的小店，然后到可能比较精致高档的米其林餐厅，大家都有受到影响。那我觉得我可以举就是我还蛮喜欢的有一家餐厅叫木妹，它是米其林一星的餐厅，然后也是在亚洲50家拿下台湾最佳餐厅排名的一间非常棒的餐厅。那因为他们过去呢比较多的客群是外国人，那当台湾就是宣布外国人不能进入以后，那业绩就是很明显的受到影响。比如说他们那时候就提到港澳客不能进来的时候，那个星期可能人就少了20%。那接下来是全部的外国人都不能进来的时候，那个礼拜的业绩可能就是直接砍半。那再加上呢，其实在台湾我们自己本地人的消费信心也是比较低迷的。第一个是你其实也担心疫情，所以你不敢进去餐厅，那毕竟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嘛，那你又要拿下口罩吃饭，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景气不是这么的稳定，所以你其实也会拉长你自己去餐厅用餐的这个比例。过去可能一个礼拜会去一次，现在你可能变成一个月才去一次，那这对餐厅来说就是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这真的是内外夹攻蛮惨的。不过你要说这个患难见真情其实我在读天下杂志这一期报道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心里最大的感触就是说这个老店 跟这老客人之间的这个情谊啦，不只是生意。像是这个报道当中就提到说，像北方菜的老字号天厨哦，他们整个三月很惨他们说每天客人大概就是一桌两桌。那最后没办法，这店家原本打算说休息两个月，那这消息一出来的时候，结果没想到很多客人那瞬间就回流，甚至还有客人从国外打电话回来说，你们是不是需要钱？我可以借你们，而且不用利息。这真的是吃出感情，吃出变成朋友了。
那我问一下李强好了，如果我现在跟你说借个200万来周转一下，你会借我吗？
我是不知道他们怎么谈条件的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其实这个举动本身是蛮感人的。
对啊，你想想看，就是即使是我们是同事，我们都认识彼此的状况下，你都不见得会愿意这么快的掏出这么大一笔钱来借了。那更何况只是一个去餐厅吃完饭的客人，
是，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真的是承载了非常多人成长的记忆，因为他是一间有将近50年的老店了。那很多人真的可能是从小跟着爸妈然后吃到大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很多国外的客人听到说什么这家老店有可能要暂停营业，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就打电话回来给他们，就说是不是财务有什么状况啦，然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忙的、啊、那我们现在在国外，我们赶不回去吃你的餐厅。那我借你钱吗？对，然后说不用利息啊，我借你总可以吧，这样子就是希望说这些老店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不要因为这个疫情的冲击而可能走入历史了。
那除了天厨之外，还有类似这样子你觉得其实蛮动人的故事吗？发生在这些老字号的餐厅跟客人之间。
另外一间是有70年老店，叫银翼，它也是一个川洋料理，然后它是非常多美食家很喜欢去的，像之前我们采访过的韩良义，
是韩良义老师，
对，他们家里的人也都很喜欢去这边用餐。然后他那时候也是有讲到，他说他们本来啊，大概平均一个月的业绩可以做到1200万
哦，好惊人。
对，然后二月、三月、四月大概就是200-300万而已，
这差很多。
这个数字真的是掉非常多耶。
对啊，这真的是这个坠崖式的掉法。
对，然后说他们就回忆说，之前 SARS 的时候啊，生意再怎么惨淡，大家都还有个50%上下的客人，但是这一次这个新冠肺炎的期间，他们大概中午只剩下10%的客人，然后晚上就是可能好一点，大概有个20%，所以这还不是每天都有，对，所以也让他们就是非常的紧张，不知道怎么办。
那他们有像天厨这样子吗？就是来到感受到这个老客人的温情，或者是什么其他同业的温情吗？
对，也是因为就是开始大家就开始关注这些老店的生存问题嘛，所以也是一样，很多人就是这个时候就开始用行动表示我对你的喜爱，然后就开始定位。然后像前几个礼拜不是母亲节吗？
是，
他们那时候是客满的，对，所以其实也是蛮让人家振奋，就是说其实这些老店都还在这里，然后消费者也都还愿意去支持他们。
就是他们只要想寻求帮助他们愿意伸出手，大家其实也蛮乐意拉他们一把的。
对，但重点是你味道要做得好吃嘛，对不对？
这是当然，这是根本
所以人家才愿意再去嘛。只是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让你暂时比较少去，那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想到去这家馆子了。
不过我觉得在这篇报道里面，我其实还读到了一段，我觉得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就是这个你们也有采用到这个美食家王瑞瑶他的说法他说其实老餐厅你也不可能永远只靠消费者一时的热情，甚至我讲白一点，消费者的同情，
对，
你自己也必须要找到新的生存之道。那像是这次我们这个文章的一个标题就是支持你所爱的餐厅，其实就是这个 Fine Dining 南餐厅的这个总经理刘宗元他所发起的一项网络影片的串联活动。那另外像这个开动的执行长杨哲伟，他也发起了这个地标最强台湾人，也是串联同业一起来提供这个折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啊？
其实这非常有趣哦，因为大家会觉得说这餐厅跟餐厅之间应该是有一点竞争的关系的。
我想也是啊。
对，但是因为这个疫情让大家团结起来了。那我先讲一下那个地表最强台湾人那个活动好了。
这个其实乍听一下有点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他们其实那是他们本来店里的一句 slogan。
是。
然后我们只是想说我们台湾人就是世界上最强的嘛，就是在哪边都生存得下去，做什么事都做得很好。所以他们就想要用这个精神来做号召，然后告诉餐饮业说我们一定也可以活得下去。然后他们就。
原本是对内喊话。
对，原本是对自己一个品牌的喊话，然后变成是我们对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宣传。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决定要开始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这个 Jerry就是这个执行长，他就说他就打了电话给他比较熟悉的这些餐饮业者，然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他打的每一通电话的业者都同意加入这个活动。他那时候就跟我开玩笑说你知道我平常人缘其实没有这么好。 但是没想到这一次这个活动电话命中率是100%，他自己也很意外。然后大家听到以后就说：“哎、欸，好啊好啊，我们一起来做些什么吧。”那平常啊，以前如果有一些合作的活动，大家就会比较说：“哎、欸，那这个东西你可以赚几成？我要
算得很清楚，
我要给什么东西？”
是。
但这一次活动，大家都没有问这些事情，就想说也不用想这么多，什么我给什么优惠，你要对等给什么优惠，没有，大家就是情尽所能，我可以给什么就给什么。然后从开始讨论优惠，然后到发设计，然后把这些活动整个定型，然后开始有这个传单出来，不到3天的时间，所以是一个非常快的时间，然后大家就动员，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好。那这个活动简单讲一下，它就是说你到其中一家店去消费，你会拿到一张小贴纸，那你接着拿这个贴纸呢，到所有活动这20几个品牌再去消费的时候，就可以享有优惠。他就是希望说我们互挺对方，你不一定说只能再回来我这边用餐，你只要可以去我们这一些有加入活动的地方，都要去用餐，都要去支持他们，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活动是有意义的。
这个还蛮像那个云朗老爷跟凯撒这几个饭店集团，
集团互挺，
对，也是集团互挺嘛，就是说给彼此的这个员工一个优惠。
对，但因为其实这个餐饮集团跟这个饭店旅宿集团一比，他们的量体是小很多的，
当然
员工数也小很多，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我们自己团结起来，而且他们目标是一般的消费大众，因为刚刚讲那个旅宿集团，它其实是给员工的
，对对，
他就是希望说效果可以发散到最大这样子。
那这个支持你所爱的餐厅呢，它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
他其实是就是刚刚提到那个蓝餐厅的那个总经理 Frank， 然后他那时候也是想说，大家这个时候其实真的都过得蛮辛苦的，尤其是精致餐饮。那精致餐饮就是我们所谓有提供良好餐饮服务跟酒水，
装潢，
对，就是它的单价可能稍微高一点，那它其实在这次的冲击中是相对比较多一点的。那他那时候就想说，大家其实一起都在这个水里面载浮载沉，然后有人根本就上不了船，或者是你的船你根本也没有办法自己划到岸上，那该怎么办呢？于是这个时候不要分谁做什么事情或谁拿出来，应该要想办法团结起来。所以他就找了5-6位，就是也是一样 fine dining， 就是精致餐饮的业者或是主厨，然后录了一段影片来对大家喊话。那这个影片其实就是对消费者说，你曾经在餐厅里面有过很多美好的回忆，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回忆就消失了，这可能是你庆生的地方，然后你求婚的地方，或者是什么你跟姐妹淘啊，跟朋友一起在面
整个诉诸情感面吼，
对，它是诉诸情感面，然后就是希望说我们这些餐厅都很努力，但是就等你来消费，你来支持我们这样子。
就像你之前呢，在这个接受访问的时候，你是记者，但也接受访问啊，你有说到一句话，你看过一个很有趣的餐厅标语，就是说进来吃饭吧，不然你会饿死，我
也
会
饿
死。
对，
当然我们换个讲法，其实就是说，你进来吃饭吧，你吃饱我也就吃饱了。
对啊，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蛮有趣的，因为你不进来吃饭你就会饿嘛，对不对？然后我这个餐厅没有人进来我这边消费，没有进来我这边吃饭，我也会饿死啊，因为我就没有收入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互相的行为嘛。
而且很多这种独立餐饮，他们其实跟这种连锁的餐饮集团可能不太一样，虽然大家都很惨哦，但是我相信这个既然是称之为集团，什么现金流哦，或者是他们其他的相关这个应急措施可能还是比较完备的。那很多独立餐厅讲真的就是也许就是一家人他们这个讨生计的方式，他在这段时间他没有收入，他可能真的就以后也不会存在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这一段呢，节目我们就先以这个刘宗元总经理他一段话，我在报道读到里面是我觉得蛮感人的。他说总要有人出来做些事，这个时候不分你我，因为大家同在同一艘船上，不要有人掉下去，更不希望水退之后发现有人没有上岸。我觉得这句话蛮感人的。好，那我们节目呢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那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继续跟宇杰来聊聊疫情之下让这个很多的餐厅业者也开始要提升他们的这个数位工具的使用能力，但是这些工具你也会问啊，会彻底的带来产业的革命吗？我们稍后回来。
关掉紧凑的日常节奏，打开舒畅的听觉频率，欢迎加入天下杂志 OFF 学，一起 chill。 我是阿宝阿杰元。
好的，谢谢阿豹的推荐哦，在我们的天下杂志的官网或者是我们天下 Video 的脸书，你也都可以看到这个阿豹接受我们天下专访的影片。我觉得非常感人的一支内容哦，讲到他为什么要开始用他喜欢的音乐来推广他的文化，他的语言。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可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收看。好，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哦，今天我们请到我们天下的这个天下杂志的资深撰书宇杰哦，来跟我们聊聊他跑了这个美食线哦，看了很多这段时间疫情 情啊，这个餐厅的现场啊，说多惨就有多惨。但是讲在自己讲多惨，这也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得要在这个困境当中找到求生的方式哦。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这个外送餐点的商业模式发展到了瞬间发展到了巅峰，一下子这个外卖外送哦，好像是变成餐饮业餐厅业者的救命符了。不过这一次看到一个你能说它是反风向的说法吗？就是你访问到这个米其林餐厅 Moomay 的主厨林泉，这位在香港出生但是在加拿大长大后来在台湾落脚的这位主厨，他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叫外送不等于支持餐厅，这其实是不是也说出了外送业务对这个 Fine Dining 也就是精致餐饮它的帮助其实是相对有限的。
我觉得外送这件事情要分成两个方面来讲，一个外送是餐厅自己做外送，那另外一个是外送平台，就是你我熟知的那些 APP 的产品。
是，
那林泉讲的呢，其实是叫外送平台不等于支持餐厅。
怎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从三个层面来说，第一个是可能大家知道，或许可能也不知道。外送平台它其实抽成的利润是非常高的。
大概多少啊？
外送平台平均抽成是35%。对，然后
你觉得你赚100元，你有35元要分给他们。
你今天客人下了订单100块的一个餐点，有35块是要给这个外送平台抽走的。那在精致餐饮来说比较辛苦的是，因为他们是高人力密集的一个产业嘛。对，你看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很精细料理出来的，那他们的利润大概只有10%左右，
比大家想象中低
很
多。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是独立店，那你独立店就有单点，你也没办法去跟这些平台谈一些比较好的抽成的状况嘛。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有全台有100家店，我就会跟你说，那你想要我也加入你们的外送吗？那我可能外送 的这个抽成
就是以量来压这个价嘛。
对，我可能就只能20或25这样子。但因为他们就是独立单点嘛，所以也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当这些餐厅如果他选择用外送平台的时候，他就等于把自己的利润给了平台。那更何况还有可能是做一份赔一份，因为你看刚刚我们举的那个例子，然后这还不包含什么包材的费用啊，你外带需要一些运送的东西嘛，然后还有厨师的人力成本。讲白了，这些厨师根本就是做不用钱的。对，因为他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的成本都算进去。然后再者，精致餐饮有一个很辛苦的地方是，他其实讲究的不只是送到你面前的食物而已，更多的是整个完整的体验。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说，他还有装潢啊、气氛啊，然后上菜的时候跟你说菜啊，然后酒水的搭配啊，甚至是这个食物的一些小细节、小巧思，可能有些惊喜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精致餐饮非常强调的东西。可是当食物装到一个盒子里的时候，你打开这个餐盒
没有灵魂，
你可能还是觉得食物超好吃，
是，
但是这些刚刚讲的这些体验你可能要自己靠想象才有办法进入这个情境里面。然后第三个是味道，这是所有厨师都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我这样举例好了，我们现在去吃饭常常都会手机先拍照。那我就曾经有遇过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用手机拍照的时候拍太久了，厨师从里面冲出来说，哎，你可以不要再拍了吗？不然这个食物的温度都跑掉了，味道就会不好了。
他们斤斤计较的东西齁。
对，因为你知道 chef 很多都是这种一生玄命兢兢业业，他最在意的就是送到你嘴巴的温度是最刚好的。那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我点了，它煮好了，然后经过这个外送，可能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到我的手上，他可能已经失去了他最完美的状态。他当然还是好吃，可是他是主厨原本想要呈现的那个状态吗？我觉得很多主厨可能都会不是很确定。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让这些餐饮业者他们可能很 concern 到底要不要做外送的一个很大的考量点。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精致餐饮来说，外送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把整个用餐的那个气氛那个当下的情境送到你面前的，那就变成说你就是为了吃而吃。这其实好像跟我们所谓认定的这个 fine dining 它存在的一个目的又有点不大一样了，
就是有落差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让每个消费者自己在家用餐也有这样子的情境嘛。对，所以这是林泉他提出的，然后其实也是非常多精致餐饮的业者他们的心声，他们不是很有办法去克服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这有太多难以达成的条件了。
那这样你怎么看啊？因为比如说我刚刚想到的一个很不知道可不可以对照的例子，就是说你要说这一波疫情让很多这个电影院或者是说整个电影产业其实发生了很彻底性结构性的改变，很有可能在这一波疫情过后更没有人要上戏院看电影了。可是当然有人会说，你进戏院看一部电影跟你在家里打开这些线上的串流是不一样的。那你觉得像这样的 fine dining 餐厅在经过这波疫情之后，它还有可能 用什么方式，或者是它甚至能不能继续生存呢？
我觉得餐厅是一定会生存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不会被改变，它不会消失，因为大家都还是有要聚会碰面，然后跟这些庆祝啊，感受这个氛围的需求嘛，所以餐厅是不会结束，它并不会消失的，但是呢，餐厅自己本身会发生一些结构型的转变，
例如，
比如说我们从营收来讲，这个东西可能有一点坚硬吼，就是比较对，
比较不 off，
对，比较今天比较不 off 一点，对。他从营收来讲好了，他可能过去只有 5% 是来自这个外带外送的客人，但他现在可能有20-30% 是变成是外送的服务了，那这个是不得不的嘛。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餐厅的形态也会做一些转变。以前呢，餐厅就是我们去到餐厅用餐而已，但是未来有可能会变成是把餐厅的体验怎么延伸到家里去，有可能是一个半成品调理包，或者是 chef 的食谱都不一定。那我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哦，它也可以进入我的生活，然后让我在家里，当然没有办法像在餐厅一样有刚刚我们讲的这么完整的体验，但是如果我今天懒得出门，我想要在家的时候，我想要感受一下刚刚所谓米其林的感觉，其实也是有可能达到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有一些些的调整。
这个是宇杰的这个观察。不过呢，在经过这次疫情哦，这当然这是他的判断啦，就是这个柳月名厨张硕浩他说以后不会有餐厅这个行业了，只有会有这个最大型的连锁餐厅留下来。你觉得这个会是有可能的吗？这句话很严重我必须说。
对，其实连锁餐厅并没有不好，但是连锁餐厅它就是你走到哪可以吃东西的选择都一样，那就是有一点点无聊嘛，对不对？我们还是很希望就是说可以有很多独立餐厅的存在。你知道今天台湾为什么可以称为美食天堂，就是因为台湾有非常多有特色的独立餐厅。
是，
对。那如果这件东西消失了，那台湾还可以再是美食天堂吗？不过我们是很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想依台湾人的消费习性跟我们就是现在开始用行动去力挺的话，这件事情应该就不会发生，
还是有机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做扭转的。
对，而且其实相较于国外的几个状况啊，其实台湾真的算是比较好的地方了。我们必须要说身在台湾真的是非常幸福，因为像国外是直接封城嘛，那我们就看到好几个国外封城的主厨，像一个在曼谷也是米其林一星的 chef， 他叫 Tom， 他就在他们城市封城的前一个晚上就餐厅营业完的时候，他就在他的 IG 写说，这是我这家餐厅今天最后一次为大家服务了，我们都不知道疫情会蔓延多久，我甚至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再为大家煮饭。
哦，好感伤哦。
我在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超难过的，就马上传讯给 chef 跟他说你们还好吗，他说因为真的也不知道封城的状况接下来会是怎么样，会有多久，然后会有多严重，大家都不知道。然后他说你看你们在台湾多幸福啊，至少台湾大家都还是可以照常生活耶，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其实对这件事情是相对乐观的，台湾应该是不会变成是像纽约一样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好了，听完这个最后一其实有点惊心动魄，虽然又感伤但是又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就像宇杰说的，在台湾其实我们的选择，或者是说我们这一次这个先蹲下再跳起来的这个反弹的力道，也许这个能量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太悲观。那当然啦，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用你的行动来支持你所爱的餐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请到这个宇杰来到我们节目上跟我们聊天，那未来宇杰也会是我们节目的固定班底。
对，以后大家就会常常听到我的声音喽。
我们以后就选一些比较 off 的题目好了啦。
对啊，因为今天的议题真的是有一点点比较就是辛苦一点，就是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啦。
不过这也是在这个非常时期啦，这个平常我们也不会聊这么沉重的题目就是了。好，那下次呢，天下杂志 off 学节目的上线时间呢，会是在5月31号。那如果你想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可以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这个 Google 的播客 Spotify 或者是 SoundCloud 都可以收听到。那如果呢想获得最及时的这个节目资讯，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在这边跟宇杰跟大家一起说再见，拜拜，
拜拜。